通常在酒吧里面呢，我会喝 Sous Tonic。Sous Tonic 呢，它是一杯非常简单的酒款，它是由来自法国的 Sous 龙胆药草酒呢，加上通灵水，通常呢以2:1-3:1的比例来制作，喝起来非常的清爽，也会让身体感受到非常舒服的一个感受。大家好，我是夜底石花的威廉，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
今天呢非常开心哦，因为有一个企划啦，虽然之前有在做，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自己偷懒的关系哦，所以有一阵子都没有在执行，就是跑吧，然后呢去约访我喝到这间不错的吧的这个 bartender 或是这间店的老板，跟他一起来聊聊这个他开店的想法，跟他做每一杯酒的心情跟想法哦。好，我想这在今年的最后一集里面，我一定要达成今年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前一阵子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来宾老头他推荐了我去花莲的一家酒吧，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威廉来节目里面。威廉你好。
哎，曼森你好，大家好。
我觉得呢还蛮有趣的，因为进到这吧之前发生了很好玩的事情，有事先在网络上找一下说它是那个 Speakeasy， 但我其实没有翻得很仔细，我就大概看一下在哪里。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因为你们的店旁边有一家卖花，
对，旁边刚好是一个在卖干燥花的店。
对， 对，然后我想夜底石花，然后另外这一间它有一只很长的猫，然后叫啾啾猫猫嘛，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就想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店，但亮亮的，应该不是夜底石花吧，所以我就在那个花店门口找了很久，大概找了5分钟吧。我在想它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对，而且因为那个花店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逃生门啊，然后有亮亮的，我想哎，该不会那边就是门吧，但是我一直在找，就是它旁边有没有小巷啊还是什么花盆啊，搬搬偷偷这样看一下都没有东西。后来我再上网找一下，哦，原来是啾啾猫猫。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呢真的是一间很名副其实的这个 Speakeasy， 门口居然是在卖 cheese、欸
是的是的，
cheese 店也是自己家的吧。
对，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很单纯，主要就是支援太太开店。那因为太太本身是在花莲当手作老师，那本身呢她也很喜欢 cheese， 那所以她就开了一间经营手作，然后同时有 cheese 的专卖店。对，那那个时候想说哎，看她的规划之后，想说看这个设计图，想说 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拿来使用。我就跟我太太说哎，那你把空间留下来我要用。对对对，然后太太就问我说哎，你要做什么，我就说我想说做一个小工作室，就把它留了下来。那就安放了吧台，然后座位，然后就做成一个周末限定的，那可以让喜欢酒的朋友然后来喝一两杯的一个小的隐秘的一个空间。这样
先来问一下，为什么会想叫夜底石花，这个听起来超文艺超文青的。
很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叫做夜底石花。其实我当时其实还蛮有趣，那个时候在取名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其实本来只有开在周末而已，所以想说名字就取得自在一点。
对，
但是又觉得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处女座的，所以有时候会想比较多一点。
是，
对，那就想说好，那还是好好取个名好了，就想了很多。从英文来发想，从中文来发想，包含从日文来发想。
哦，酷。
对，想了很多层面，很多方面。后来有一天刚好晚上在躺着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在滑手机，刚好就滑到了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影片，然后就看到其中有一个影片是在介绍王家卫的《一代宗师》。
哇哦，
然后我就突然想起夜底藏花一度这一句话。对，那我想到夜底藏花，那藏的这个词还蛮好的，蛮适合像 Speakeasy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后来又想一想，又觉得用藏好像又太明显了，所以呢干脆改成石花。那石花的意思就是举起花的意思，就有点像是我们举起酒杯然后闻酒然后喝酒，那因为酒比花香嘛，
对，
所以石花就像是举起酒杯的这样的感觉。那叶底呢就把叶子的底下改成夜晚的叶底有里面的意思，就是夜晚里面，然后举起酒杯喝酒，然后如花香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哇塞，这超文艺的。不过 我想啦，就是你既然都借用了这个一代宗师里面的一句话，
是，
那我想你应该也成为了花莲的一代宗师。
哦，没有，其实都还是很小菜鸟，就是我觉得其实在酒的路上啊，或者是说在喝酒的路上，在做酒的路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长的一个功课，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会不断的变化，会不断的变换，那唯有持续往下走才有办法得到更多会让自己心灵更丰富的东西。对，所以有的时候反倒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到了某一个境界，因为其实所谓的境界它可能不断在改变。对，
有一阵子我还蛮常跑吧，就不是这一阵子比较少了但有一阵子就还蛮常跑吧的时候呢，那时候曾经啦一度对这个酒吧文化非常有兴趣，我真的还就是内心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火苗燃起来，就是我也想要去成为这个吧台里面的一份子，帅气，然后懂得又多，又能养家活口好，养活自己其实很重要。好，然后那时候我有跟一些朋友聊到，然后他们其实也给我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进去，你在吧台上面当一个懂得欣赏的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是，
那我想问一下这威廉哥，在一开始你是一个知识型传播者，然后再来是你是酒商，然后现在你又在斜杠在做这个 bartender， 那我想就是为什么你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就是从一个知识型的输出变成一个实际型在做酒的人。
哦，其实呢在我最开始的时候跟酒的这个产业有关系的时候呢，最早开始我是做酒类的讲师。
对，
那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威士忌。那我觉得威士忌的风味啊，然后整体的一个表现是让人很着迷的。
是，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常跑酒吧，但主要都是去威士忌酒吧，调酒吧相对起来比较少一些。那后来威士忌喝着喝着慢慢发现啊，其实威士忌啊，我们虽然常常在讲说比如说单一纯麦这样子的感觉，
对，
但是其实单一纯麦它指的是单一一间酒厂做的麦芽威士忌。它同时间还是在酒厂里面需要有一个勾兑的过程。
是，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威士忌，它本身都会需要有一个勾兑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不同的风味去组合起来。那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所以到后来我也开始慢慢的跑一些调酒吧，然后去看吧台里的调酒师他怎么去把这些风味组合在一起，然后变化成一个新的风味，或者是变化成更有趣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感觉。所以慢慢的我才会从欣赏威士忌，然后进入转变到喜欢调酒。那刚好因为本身我又是在酒商工作，那同时间会接触很多不同类型的酒吧，所以慢慢开始也会有参加很多不同的活动。那慢慢开始有时候自己就会需要去下场支援。
是，
对，所以后来呢自己也尝试着去练习了一些东西。那也跟很多比较熟识的 bartender 请教一些技巧也好，观念也好。
是，
对，那所以慢慢的才开始往这个方面去走。
讲到这个威士忌，其实我想到之前有一些很喜欢喝威士忌的朋友，他们会觉得威士忌就是要拿来纯饮啊，你调了就浪费了。
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威士忌这种很细致的风味，
对，
如果拿来调酒其实就会有一点可惜。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调酒的时候，其实相对出来我又可以去把握威士忌里面很细致的风味慢慢的去拆解跟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去看每一款威士忌它在不同的状态之下它能够怎么去表现它自己。对，那当然很多朋友就问我说，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威士忌都可以拿来调酒吗？我就会说太贵了还是不要调
太贵还是直接喝，
对对，还是自己喝就好了。对，
不过你认为啦，像那种很贵就是稍微贵一点的，他们调出来的你觉得会有差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差，因为比较贵的威士忌通常它会是你酒龄就熟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那熟成的时间比较长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一个比如说它的可能木质的味道会来的比较明显一些。
对，
那再来是它的一些风味的组合会来的比较细致一些。那哪怕只是多加了 就算是拿来做成 highball， 它的味道可能也会因此变得不是那么的平衡。
嗯、
所以其实确实不只是价格上面的心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这种长时间熟成的威士忌，它不一定适合再来做其他的勾兑或是做调整。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比较细腻的，其实虽然说还是会有适合它的调酒，但是真的是一不小心，有一些味道下太重，味道下太少，或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下，很多的味道就会因此就流失，或是被改掉，所以觉得是蛮可惜的。
是，
我想这样刚听完这个威廉哥讲那么多，你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的人，但是为什么你会想开一个 Speakeasy？
哦，那个时候会想要开 Speakeasy 呢，完完全全是因为就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因为其实我太太只留一个小空间给我，
所以是太太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原本想做 Speakeasy。
对对，其实一开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一间起司店。对，然后对对，然后后来才开始有后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嗯、
那因为当时我在花莲那个时候做了蛮长一段时间，就是在做威士忌社团的推广。
嗯，
那所以认识的一些很喜欢喝威士忌的朋友们，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想说，做一个Speakeasy 的空间，那让喜欢小酌然后喜欢感受一些威士忌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对，所以想说空间也不要把它设定的太大。
嗯，
那Speakeasy 本身呢，它也会因为它能够去让某些客人，比如说有的客人他喜欢热闹的空间，
对，
那相对起来他可能比较不会来到 Speakeasy 里面。
嗯，
对，他可能是有某些目的性，某些需求，那Speakeasy 的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可以相对去让某些喜欢比较宁静，在店里面设定是比较宁静一点的，比较安静的客人，那他可以进来。那某些想要热闹的客人，他可能看到这样子的模式，他就知道说，哦，他可能比较不适合这边，他就去比较热闹的地方。对，所以这个也是针对客人的需求，然后后来才做的一个决定，
也是你们想要营造出来的一个感觉啦，
是，
就是比较稳重，然后安静，然后比较宁静，心灵可以放松的一个好地方。
是这样想没错，但有时候在店里多喝两杯就不够稳重了。
哎，还好吧，我还没有看过你在这个店里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像在外面有在卖这个 cheese 啊，我想 cheese 才是主轴啦。你刚才说到的，在你里面开了一间吧之后呢，你的菜单上面，就是你的酒单上面，会不会因为太太在外面卖 cheese， 然后有做一些稍微的调配呢？然后或者是口味上面的一些刻意的搭配？
哦，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是因为很多时候呢，在我们没有预想到说 cheese 跟酒本身的组合的一个状况之下，
嗯，
很多客人反而会很开心的跟我们反馈，
嗯，
说他们觉得什么样子的组合很不错。
哦，
对，所以其实就像有客人他们就会说，哦，我觉得就是这个 cheese 啊，然后搭配上哪一杯调酒，我觉得超棒的。
嗯，
对，他们会很直接的跟我们说。
嗯，
所以像我们在疫情中间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去做了像是清酒，然后去搭配 cheese，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是，
对，那也想说让客人可以在家里面，然后可以外带，然后简单的喝，简单的吃，然后但是却可以享受到很多很不同的风味。对，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但是我觉得反而很多时候是从坐在吧台的另一边的客人那给予我们很多的意见跟很多的想法。嗯，我觉得反而这也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我觉得这种互相回馈的感觉，其实客人不再是客人，他也是一个感受的回馈者，然后你们可能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bartender， 可能还是一个接收资讯，接收再继续学习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互助，然后我觉得有点像家庭。
其实我觉得这边我会想要讲一个比较，也不能说深奥，比较 gay 掰一点的。
好，
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店里面，我们挂了一幅字画，就是写到一起一会
啊，对
对，那一起一会这个词，其实对我来说一直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想法。
嗯，
因为在一起一会的概念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像我自己以前还没有这么深入了解日本文化，他们讲的一起一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说，哦，就是我们可能一季见一次面，一年见一次面，这样子的意思。但实际上一起一会并不是指这样子的时间段，它指的是说每个人当下的交汇， 就是这一辈子只会有一次
哦，
就是哪怕我可能一分钟后再遇到你，但是那个你也不是一分钟前的你了，
是喝醉的我。
没有，我相信酒量很好，应该是不会那么快就喝醉。对，那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当下，当下必须要很专注的，很用力的，很用心的去感受，去做当下所有该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客人都会 问到我说，为什么会有一喜一会？那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对我来说，我会把它当成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的机会来服务你。那我也会希望客人他也能够是觉得说，啊，这个也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可以好好享受这里的氛围跟感觉。所以当大家都很用心的时候，才可能有更好的未来。对，但是也可能 就没了，但是至少当下大家都是用心的时候，能感受到的东西就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 很感激每一个坐在吧台上的客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很乐意来分享他在这边所感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种一起一会的感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有这样用心的 bartender 是非常棒的事情，而且算是进这酒吧会感到满满的幸福了。因为对于bartender 来说啊，每天接触到的客人可能很多，就不止我一个，但是对于这个客人来说，我今天进到这个 bar 里面，我看到的 bartender 就是你，
是，
所以我接收到的不管任何资讯任何的酒，然后我第一个联想到就是你，所以你带给我的服务是好的，我觉得这是会记在心里的。
是是是，这一点来说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都会很喜欢去一些就是自己开店的酒吧，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就像刚刚说的，蛮幸福的，就是就好像去朋友家一样。
对
对对，就是我知道我来到这边一定会见到你。对对，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想去看比较漂亮的外场啊什么。
我有时候去花莲还不一定看得到你，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有时候可能 还不是，对对，
平日也不开嘛，
对对对，
然后假日也不一定会开嘛，
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额外的工作就 只能还是要先做本行做正业这样子。
但你会有想过说把你的这间店再做大吗？还是你会觉得会继续做这种？ 我觉得啦，在我的感觉起来，我进去的感受就有点像是那种在日本的街道里面，然后突然一个小巷，然后有个地下室，走进去然后带来一点温暖的感觉，在里面很安静，你就是安安静静喝酒，然后你可能偶尔可以跟这个 bartender 聊一两句，但是它就是一个很沉静很舒服的地方。对我来说，你们的店里面就有点像是那种在日本街道里面的那种小家庭式酒吧的感觉。你们会想要再做更大的规模吗？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对，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模式。像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我自己喜欢去的酒吧，那其实像我自己，我就还蛮喜欢去中山北路附近的这种日式酒吧。
是，
对，比较安静比较沉稳。我自己会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是一个可以去面对自己，去疗愈自己的空间。因为其实我觉得面对自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现代的人他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
然后东西变动太快了，所以变成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追着时间在跑，然后追着整个社会的变化在走。
对，
但实际上我们却没有停下来好好去面对自己。那缺乏这一段的时候，往往其实会忘了自己的初心。那个初心不一定是什么多么纯洁，或是多么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欲望也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们为了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可能连我们自己一些很小小的欲望我们自己都记不起来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过的事情。那我觉得反而在酒吧里面，在这种比较安静的比较小的酒吧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去见到自己，能够去跟自己对话，独处，甚至有的时候反省自己，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好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店的类型。所以会不会说要去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目前来说应该是暂时还不会有太多的变动。对，
还是让大家先找不到了。
对对对对
没有啦，藏得很好，藏得很好。我想问，像刚才有讲到说，就是你进这个坝里面，然后呢你是带着一种比较舒服的，然后可能还会在里面学习发现自己。那相对的，现在你自己在做一个这样的坝了，那你站在你是 bartender 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的感想又是如何呢？就是关于刚才这些感觉是我坐在坝底下的，但你身为要营造出这种感觉的人，你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站在吧台的里面的人，
嗯，
我觉得在坐在吧台的另一侧的人，其实同时也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嗯，
因为我看到的人，我同时也会想到我自己。同时间，我相信就是坐在对面的客人，他看到我的某些行为，他肯定会想到他自己。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交互的一个关系。
嗯，
那有的时候其实像自己在吧台里面手抄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在一些服务上面或者在某些应该注意的地方，
嗯，
有时候会小小的，有一点怎么讲松懈了，
嗯，
但事后就会想说啊，刚刚好像不应该这样做，
嗯，
对对对，不应该这样做，有点松懈。那松懈的状况之下，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客人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哎，
对，
你可能什么地方，举例来说好了，嗯，像一般客人久等了，我可能我上酒上来，但是在手抄的时候，我可能我会忘了说这句话，
嗯，
说不好意思，你的酒久等了，
嗯，
对。但是我事后回想，我就觉得说啊，还表示自己还不够严谨，
嗯， 嗯，
对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忙的时候，我觉得相对起来也是会去感受到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那面对客人的时候呢，嗯，像客人如果很有礼貌的话，
对，
他更是会提醒你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你会想起来说，尤其最后在。我觉得最难过就是他结账买单离开之后，你突然想到说哇，刚刚客人这么有礼貌跟我道谢，然后给了我很棒的一些评价，
嗯，
那但是呢我可能刚刚在忙的时候我却有几句可能谢谢或者是哎，久等了，来不及跟他讲，那你反而就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做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种互动上面其实是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的。
其实我觉得客人也不会啦，因为其实进去你那边都还蛮舒适的，而且基本上我觉得好的调酒是需要时间等待，
嗯，
就是你必须要耐心的去感受一下这个 bartender 带来的这种感受。那如果 bartender 自己觉得真的好像怠慢的话，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在意啦，靠下，
对，所以后来我们店就一直在靠下
没有，这开玩笑，
没有， 但是对我来说后来发现，因为其实蛮有趣的是说，一开始其实我有点想要像日式酒吧的文化，
嗯，
就是不靠下，
嗯，
对对对对，因为包含在台北去过几间日本调酒师的专业的店，
对，
基本上他是不太会给你 shot，
嗯，
对对，他可能会倒一些比较难得的酒跟你分享，
嗯，
但是那是纯粹品饮，
对，
他不会跟你喝 shot。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想说好，就是我也不要喝 shot， 所以一开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店是比较不太喝 shot 的，
嗯，
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我们刚刚说的一起一会
先靠再说就对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毕竟还是在台湾嘛，我们不是在日本，嗯，那如果在台湾习惯跑酒吧的朋友们，就是有时候招待 shot， 或者是跟 bartender 一起喝 shot， 如果是一个大家会觉得开心而放松的一个时刻的话，
嗯，
那为什么不做呢？对啊，嗯，所以对我来说我反而会觉得到后来确实是慢慢开始，如果客人来那感受得出来说，欸，他其实想要再放松一点，或者说，欸，想要多一些互动，那 我也会就是倒一个 shot 然后跟客人一起喝，
嗯，
但是前提还是必须在大家都是清醒没有真的烂醉的状况之下，
那是拉酒醉了，那不是靠下我想，哦，我上一次去那个威廉哥那边，然后我记得你有跟我分享你们店的那个威士忌，就是联名款嘛，对不对？
是，是，
对，我觉得那时候的感受就是我很开心，就是你愿意跟我分享专属于你们店里面特别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其实全台湾， 我觉得可能不止全台湾，我觉得全世界的调酒师我觉得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会想要进入吧台，表示会想要把自己某一个部分去表现给客人，
对，
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可能是陌生人，
对，
这个人他我从来不认识，我这辈子只见到他第一次而已，
嗯，
但是其实 调酒它其实就跟料理一样，它必须灌注了除了技术之外，想法之外，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在里面。
是，
所以其实讲的比较矫情一点，我忘记之前在哪边看过有人说一杯调酒其实就是一个调酒师的灵魂。
嗯，
这样讲虽然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稍微矫情一点，
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某个层面来讲，我觉得其实是蛮对的，因为你一定是有某些想法跟某些经历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杯调酒。
嗯，
那你愿意把这个东西完全没有遮掩的然后给客人去一饮而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交流。那我想我自己作为客人的时候，坐在调酒师前面然后喝他们的酒，我也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嗯，
对，就是今天就是我喝到这个东西不只是酒而已，而是他为我做的酒。对，我觉得当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酒吧就变得蛮浪漫。
不过我觉得就是在细节的地方注意到那么多，你才能成就就是别人感受到这个浪漫。
是
嗯，像威廉哥自己本身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应该说不是酒吧里面的工作人员出身的，后来跳到这个酒吧里面以后，对你来说最大挑战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其实真的必须要说我觉得所有的酒吧从业人员真的都蛮辛苦的。
是，
因为其实包含我自己，其实以前在跑酒吧的时候，
对，
都会听大家在分享自己比较辛苦的一些地方。
嗯，
那比如说包含你必须要站得久，你的工作时间虽然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到很长，但是其实你光是一直站着，然后不断的走动，坐久，然后忍受很多的，比如说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客人可能心情不好，
对，
或是他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难免心理上面也会有一些负担。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蛮累的。那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走进吧台之后，其实慢慢的也都会体会到这些事情。那说没有困扰吗？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至少之前听过蛮多大家的一些分享跟经验，所以大概心里都有一个底。那我觉得比较会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内心上面，我觉得应该说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孤独感。
哇哦，
对，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孤独感，就是因为其实站在吧台里面，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说，你必须要承担很多东西，
对，
它不一定单单只是某一件事情，比如说刚刚说可能客人丢过来的垃圾或是身体的疲劳，可能不单单只是这个，而是所有东西总结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你会有一种比较孤独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反而这个会是我自己遇到比较我自己还在消化的一个东西。对，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很多像有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想要从事这一块，那有时候我也会特别跟他们分享特别跟他们分享，因为大家都说调酒师很帅嘛，
帅呆了，
对的，帅呆了，然后就是调酒很迷人啊这样。但是我都会跟年轻朋友们说，其实你要了解到，就是我们的工作绝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清洁跟准备。对，其实你站在吧台上面坐久，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前面那个清洁跟这个准备的地方
还有事后的清洁跟准备，包含采买，包含试验不同的酒谱，然后可能在有的店家bartender 们会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切磋跟研讨，大家可能在下班过后还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刚也才会有刚刚说的这些东西零零总总的加在一起，它可能不会是单一的事件，但是有的时候你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孤寂的一个感觉。
我一直觉得啦，像酒吧里面就像是一间心理医院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个 bartender 都是心理治疗师，所以呢我们进去里面就是要修复我们平常受伤的心灵。那我觉得就是例如说像刚才说有人丢太多垃圾的话，所以你们也要去其他的这个心灵医院里面去治疗一下。
从某个 程度来说是这个样子因为它其实正确的，只是它的形容会有点矫情。对对对对我觉得调酒师某个程度上他可能会是你的心灵治疗师，但治疗你的方法就是用 shot
你今天心情不好是不是
shock 对，那有的时候当然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就会很特别的花时间跟客人去聊了很多，
嗯，
就是生意不好的时候啊，没有其他人，对的，就聊很多。那有的时候呢，是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客人他到底是想要聊天的，
嗯，
还是他没有想要聊天的？
是
有的，他其实他只是想要来这个空间，然后像我刚刚说到，就是自己去修复自己，嗯，对，他可能进来，然后喝一杯酒，然后滑滑手机，或是不滑手机放空，
嗯，
或是看书。
嗯，
那我有遇过，就是客人带书来看，
里面超暗的，
欸。嗯，但他就我就不知道，就刚好有灯光，他就打开就看这样。对，然后他可能这样子，他也不会特别想跟你聊什么。那可能时间到了，喝完了，那他就离开。
嗯，
对，那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他去面对自己的过程，去疗愈自己的过程。有时候其实我们去做太多更多的事情，反而不一定帮助到他。
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反而是我觉得酒会是重点，因为酒吧毕竟就是为了酒而存在的。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我怎么样用一杯酒，或者是用一个适当的话题去让他感受到舒服。对，
嗯，
反而不太会说真的很喋喋不休，或者是一直想要去搭话说，哎，哎呀，你失恋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
就通常这个时候我觉得无声胜有声。
是啊。没有
看一下，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有，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我店里有一个客人，那他其实是一个，我没有私底下跟他互动过，
嗯，
就是我们认识见面都是在店里面，那他之前来的时候也都是跟朋友来，
对，
所以他会跟他朋友聊天，但是我从旁观察，看他讲话的速度，
嗯，
看他讲话的话题，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自己想法的人，
嗯，
那也不会说太张扬或什么，就是静静的，
低调
低调，对，一个男生，
嗯，
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就跟我说，他想要点一杯会想要哭的酒，然后我就想说，嗯，
苦尽这关倒下去，
我想说，嗯，因为通常其实我不太会想要去。让客人去点这种很心情的调酒，就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是你很明确告诉我你喜欢的味道，
嗯，
然后跟风格，我不太喜欢用情绪上面的东西，
嗯，
然后来做酒。
后来怎么处理？
后来是因为刚好我有偷听到他们在聊感情的事情，
嗯，
所以他一讲到这件事情呢，我就做了雪果给他，大概跟他说就是为什么会特别选雪果这杯酒，
嗯，
那主要是因为这本小说。它里面的故事，那我觉得其实蛮凄美的，而且是会让人蛮有感觉的。那讲完之后，然后他就喝一口，
嗯，
喝一口他就说，嗯，他说这个真的很让人感动，
嗯，
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眼泪就流下来，
嗯，
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哇塞，应该不是我做的太难喝吧？
应该不是，你的苦精还在吧？
没有，苦精一直都没有拿出来。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杯酒，我觉得刚好是，
嗯，
这个话题，然后这位客人他的回忆，
嗯，
他当下的感受，然后加上这杯酒，加上酒背后的故事，
嗯，
我觉得三者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嗯，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画面，
嗯，
所以其实虽然这个客人他不算是很常来的，
嗯，
对，但是我脑中一直都会记得当天的那一个情景，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珍贵的一个回忆，就是会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嗯，其实在你刚才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在想就是我一定要进去点一杯让我感觉像在那个巴西嘉年华一样的感觉的酒，但你讲了这一句，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
没有，其实一般我们会说不太喜欢点，
嗯，
心情上面的，是因为心情有时候真的太难琢磨了。
嗯，
对，心情太难琢磨，然后再来是因为风味的表现上面，其实也比较不容易去抓到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嗯，
对，所以有时候难免会做出可能不符合客人期待的东西。
哦，
对。
可是我觉得有故事加成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我觉得相对一个很成功的这个 bartender， 他们都很会讲故事。
哦，
就是回到刚才我说那个心灵的这个治疗所，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杯酒带来的是什么东西，而是这杯酒跟这个环境营造出来的感觉，让你感觉到这个心灵是有修复的，你可能在这边是舒服的，是觉得很温暖的，被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像你在做这个讲这个故事，让他觉得就是感同身受嘛，因为曾经也有人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有了这样的故事，所以有了这一杯酒，所以让他感觉到嗯，我不是孤独的。
嗯嗯，我觉得某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对啊对啊。
那你怎么治疗你的孤独？
我就是傻。
所以以后进去我要先问你，你今天孤独吗？有点孤独，先笑。
先笑。没有，其实我怎么治疗，我自己就是很单纯，就是去到酒吧，
嗯，
然后就会可能 点一杯 gin tonic 或 highball，嗯，就是点简单的酒，然后坐在那边静静的喝，然后想自己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基本上其实就蛮 OK 的。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话，嗯，就是可能再去吃个拉面或什么。
拉面才是重点。
对对对，没错。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拉面拉到前面，然后吃完以后，嗯，还不够再去喝酒。
不行，这样会太胖了。因为拉面吃完之后，你想喝酒，喝完酒之后又想吃拉面，这样子会有点不太行。
喝完酒真的都会特别饿。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
我那阵子真的是爆胖。好，我想刚才那个威廉哥讲到说，这个酒是一个 bartender 的灵魂所在。那其实像我自己啦，或是有很多就是可能接触到这个酒吧但是又不太懂怎么去摸索的人，都会对于怎么点酒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头痛。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什么都可以接受，但就是因为什么都可以接受，就会有一点难以去捉摸我在这间店我到底要摸出什么个所以然。所以像你这样经验老道老江湖，然后在酒界里面打滚这么多年了，你进一间酒吧这间是新的话，那你会进去会怎么去看这间酒吧呢？你会怎么去喝出它的特色，或是找到自己要的？
如果是我自己进去一间新的酒吧的话，其实我自己我会比较偏向是先以店家所想要呈现的风格跟酒款为主，嗯，
对，
比如说今天这家店家它主打就是 Tiki 的调酒，
对，
就是比较热带风格的调酒，嗯，那这时候我点一个，我反而跟他点个说，我要曼哈顿，
好像不太一样。
对对对，就是其实也不是不行，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既然
他都有主题，
对，他有一个主题，他想要他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那我觉得当然我可以先去理解他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然很多人都会习惯说先点一些经典调酒，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嗯，
因为经典调酒呢，它本身之所以会到现在被保存下来，表示它一定有某些很值得大家一喝的地方。
嗯，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其实调酒就跟料理一样，就是纵然是一样的材料，可能它的比例也相同，但是每一个调酒师它做出来的味道其实都可能会不一样。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太快先去下判断。
嗯，
因为当你太快去下判断，去要去评断一间酒吧好或者是不好，好喝或不好喝，喜欢不喜欢，我觉得这个都太过于主观了。因为毕竟我们知道风味的这种感受其实有的时候是相比较而来的。
嗯，
那当我们累积了够多的 database 或者是我累积了够多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嗯，
我才能够比较稍微准确的去判断这一杯酒它所想要表达的或表现的东西。
嗯，
对，其实就好像平常我在跟大家聊威士忌的时候，我都会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喝威士忌的时候会说这杯威士忌不好喝，那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杯威士忌不好喝，只是因为它里面的某一个味道不是你喜欢的味道。
我以为你要说他嘴巴坏掉。
不是。对，不好，可能是太便宜了。
哎，
对，就是有的味道呢，它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味道，
哦，
或者是我从来我不太喜欢的味道。
嗯，
那但是当如果你能够去抓住这个味道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它不好喝。
嗯，
对，你就会说哦，它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味道。我其实还可以举一个更直接的例子，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跟一个也是调酒师在聊这个话题。
嗯，
那我们就聊到最简单的就是 可能大家都有机会喝过的，就是叫 Gin Tonic。
对
对，它Gin Tonic 它很简单，就是琴酒然后加上通灵水。
对，
那有时候可能加一点酸，然后放一些 garnish， 就是一杯制作上面看起来不需要太多工序的一杯酒款。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不同的人做，它的风味其实真的会差很多。
对，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等一下，
对，小时候
我们是
小时候是在 国中高中那个小时候。
你就喝Gin Tonic你喝到
醉？没有，不是不是那个时候呢，其实住家附近，我们家附近其实有那种很老牌的酒吧。
嗯，
对，然后小时候经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帅哦。
对，帅爆了、
就是、对，帅爆了，我就觉得我长大我一定要来这边喝，我一定要进去然后喝酒，然后就像大人一样点一杯酒然后喝、嗯、那没有想到我长大之后反而先在新义安和那边喝了。 我自己也忘了以前小时候的愿望，忘了自己的初心了。
所以后来那间酒吧还在吗？
还在，还在。
啊，你有进去喝吗？
有。后来有一次我就进去，
嗯，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跑酒吧，已经也跑了四五年了。
嗯，
对，所以就是也大概喝过一些新安河这边啊，东区这边的一些酒吧的风格，那大概也有一些小小对于酒吧的一些认知。
嗯，
就一进去，我刚刚说小时候的那间酒吧，
帅呆的，
对，一喝。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个Gin Tonic真的是太糟糕了。对，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他的，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的Gin跟通灵水完全是分开的。
嗯、
你喝起来的感觉，你就是觉得两个根本是没有好好的去 mix 在一起。
嗯、
然后冰块呢也是小块卫生冰块、
嗯，
碎碎的，然后插一根搅拌棒，然后一个莱姆片，那切的就是。我点两杯，两个莱姆片切的 一大一小这样子，就随便就丢进去然后就喝。那、
嗯、
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真的不行，就觉得很失望，好像小时候的一些
幻灭、嗯、
对对对对对。但后来我自己这几年又在想，就是包含到上一次跟说调酒师在聊的时候，就重新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念那一杯我说不好喝的Gin Tonic。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进去的氛围是很舒服的，就我在那个酒吧里面我是很自在的，因为它是一个很老的那种美式酒吧。
嗯，
那它的东西其实是，其实我们仔细去想，它就是以前的人在喝的Gin Tonic啊。
嗯，
对，我只是我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东西会改变，但是不代表改变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没有改变的东西就是不好的。因为我当时会觉得说它不好喝，是因为我用现在的，我用我在其他地方喝到的，它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市区市中心里面我们喝到的、嗯、它是用更好的菌，它可能是用更好的通灵水，
对，
它可能bartender受过更好的训练，
嗯，
做出来的东西，那当然喝起来的口感一定会跟它不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的去说它的东西是不好的、
嗯、
因为它的东西就算再不好，从以前一路走过来也还是会有客人会很喜欢，会很想要去喝他的东西，不然他的店不可能一直开着。对，所以我对我来说，我反而会觉得要去了解整个过去跟现在。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我对他还是会有那种小时候的印象的那种幻想。纵然他的东西跟我自己所预设的不一样，但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他就是我小时候所想要去的那间店，他就是长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不能去批评他说他不好。
嗯，
那是他该有的样子。那 我如果我不习惯，那我可以不要去。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哦，他 很差，或者说他的东西不好喝。
我觉得这其实就讲回刚才那个你提到的例子，就是一杯威士忌我们喝起来为什么会难喝？因为难喝的点不是在于这杯威士忌不好，而是它不符合你的口味。
是，
有时候只是内心需求跟你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是，
你会觉得它是不好的，但它真的不好吗？我觉得这是可以反过来再看的。
是，
所以讲回我们刚才这一题的问题，就是进酒吧我们该怎么点。好，我就直接来问好了。那如果今天威廉哥，
嗯，
你走进了一家在花莲、
嗯、
然后要找很久门口的然后名为夜底石花的吧里面，你进去你第一杯要点什么？
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我第一杯通常我自己我还是会先点 Gin Tonic、
哦、
或是 Highball、
嗯、
对，因为 走路蛮热的
要走一段路，
对对，第一杯通常会想要喝一点比较清爽的、嗯、对，比较清爽的，然后比较开胃的、嗯、因为像我自己去酒吧，如果不是太赶时间、嗯哦、或者是就是我自己单纯要去享受这个酒吧氛围的时候、嗯、我通常都会喝两到三杯，嗯，对，所以我的第一杯我一定会选择有气泡的，嗯，然后比较清爽比较舒服的、嗯、所以像 Highball 啊 Gin Tonic 这样子的类型都会是我自己会去点的、嗯、那再来就是同时间我也可以知道 Bartender 的
是不是符合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我看他下手重不重因为有的 Bartender 下的基酒会下的稍微多一点，有的会下的稍微少一点、对，那从这个就可以知道说哎、欸，下一杯我要再怎么点
哦。好，那这里来延伸一下，如果他下的手比较重一点，你会再点更重的吗？
我就要去看我喝完之后的状况，因为一样喝完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尤其是有加气泡的 酒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清爽的酒感觉喝起来 不容易醉，
但杀伤力很高，
对，但其实杀伤力还蛮高的、嗯、所以喝完之后可能就按照当下的状态，可能一样再点一杯有气泡的、嗯、或者是说可能再重一点、嗯、那我自己通常我会是点前面是气泡的、嗯、然后中间可能点一杯短饮型的、嗯、然后最后面再点一杯比较药草类风味的酒款。
最后一个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嗯、在你们店里面其实另外一个大特色就是你太太的这个起司，
是
我得说真的每次去搭配都不一样，但是每次都让我很惊艳。
是
那在如果啦像家里我们要配这种起司这种食品，然后想在家里轻松喝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大家在家里调酒来配这个起司呢？
如果是以就是 cheese 来说的话呢，之前客人跟我回馈到一杯酒款，就是他自己在喝的时候跟 cheese 其实蛮搭的、嗯、那这一杯酒呢叫做 business
哦 business
business 蜜蜂的膝盖、嗯、business， 那它其实就是有琴酒然后加上蜂蜜、嗯、然后加上酸然后去做出来的一款酒、嗯、所以其实这些素材其实在家里面也都蛮容易可以要的、嗯嗯拿得到的。
对，
琴酒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带有花果香的琴酒、嗯、所以它本身就会带有一些这种花香调性，那同时间因为酸跟蜂蜜的感受也会变得非常的清爽跟清香。
是，
那因为 cheese 本身它是带有一些油脂，然后、嗯、有时候有一些款式会比较咸一点、嗯、那搭配上这杯酒其实就会在口腔当中会比较 fresh 一点、嗯、那同时间又不会容易让 cheese 把整个酒盖过去，因为有时候喝太清爽的酒款的话、嗯、反而会被 cheese 压掉、嗯、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像 business 这样子的酒款就蛮适合可以在家里尝试看看，然后搭配 cheese 来吃、嗯、
今天很开心真的邀请好久的威廉哥哥来节目里面哦我真的还蛮喜欢他的 bar， 然后真的有机会到花莲的话找一下这个夜底石花哦，然后不是隔壁那间花店，是 cheese 店cheese 店的 cheese 也不错，超好吃的。
谢谢。
好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到这个花莲不妨去找找这个夜底石花，然后进去坐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一期一会。谢谢威廉哥。
谢谢谢谢。